好，我们一起来读哈巴谷书。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三到四节。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三到四节。好，你为何使我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然后第二节是在同一章第一章第十三节。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好，第一章就停在这里，然后还要读第三章的第一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三章第一到六节啊，第三章好。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在他面前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震发出。他站立量了大地，观看感善万民，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岭塌陷，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我们一起再低头仰望主。好，亲爱的救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匍匐敬拜你，求主来安静我们的心，求主赐给我们可听的耳，顺服的心，好叫你的旨意在你的儿女们中间能够通达。主，我们常常是悖逆的儿女，我们常常不明白你的旨意，但是主，我们感谢你用你的慈深爱所来牵纳我们，来把我们带回到你永远的旨意的里面因为你既救我们就救我们到底。主，愿主你用你的丰富的同在再来充满这个聚会主，好叫你儿女们的聚会在这里满有你的同在，满有你同在的荣耀。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这是我们刚才读的哈巴谷书的几段经文。我们先来看哈巴谷书第三章，我们后面读的这几段的圣经。我想弟兄姊妹们都知道，哈巴谷先知在他做先知服事的那段日子，正是南国面临很大的危机，已经快要到南国的灭亡的日子。他大概跟耶利米服事的早期的日子是差不多的年代，所以在哈巴谷起来服事主的做先知的那一段的日子里，南国正面临的巨大的危机，在外面有加勒底帝国慢慢的兴起，已经开始慢慢的开始逼迫南国，在里面有神的百姓，他们日渐败坏，他们远离神，越来越背逆神。所以哈巴谷他所面临的那样子的环境是充满了各样的危机，所以想想也非常的跟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个时代也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那在面对这样子的危机的时候先知哈巴谷他心里面有疑问，他起来 他起来祷告问神，那神也给了他回答。所以第三章这里就是他听到了神的回答以后，他的心被圣灵感动，圣灵感动他在信心里面来祷告。第三章的祷告实在是一个信心的诗歌。所以我们刚才读的前面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这实在是让我们看见圣灵启示先知在这里让看到了神同在的宝贵。所以第一，首先信心的诗歌第一就是看到神他的宝贵的同在。那我们可以很快的来看一下第三节到第六节，他这里所讲到的实在都是用以色列人他们从前的历史来讲到神同在的宝贵。比如像第三节，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他的荣光遮蔽诸天。如果大家去参考《生命记》33章摩西的祷告的话，那你就会知道这里所讲到的乃是以色列人他们在何烈山或者说西乃山神的山他们的经历，就是神在西乃山向他的百姓显现，在山上他把律法和帐幕启示给摩西。那我们知道帐幕是神是照着山上的以色列百姓照着山上的样式来建造，帐幕实在是为着神能够居住在其中。那律法实在是为着要让神的百姓来遵守，能够分别为圣，能够成为圣洁，让帐幕可以建立在他们中间。所以神把律法和帐幕启示给神的百姓，实在是为着让耶和华神能够住在他的百姓中间。所以神与人同在，实在是出于神的，是神的旨意。那我们还可以看在第五节这里，这第五节这里所讲到的，这是那个民数记16章那里所讲到的那个故事。如果大家下来有时间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照的读一下，就是民数记16章，在那里我们看见神的百姓悖逆神，所以神的管教临到他们，神用瘟疫来管教他们，但是神也马上赐下医治的恩典。所以在那里我们看见神用他丰盛的同在来复辟他的百姓的时候，他要让他的百姓圣洁，所以神的同在可以让他的百姓圣洁。然后第六节实际上到第七节都是讲到了当神带领他的百姓进到那个迦南地的那一段的经历。当神与百姓同在的时候，百姓就得胜。当神与百姓同在的时候，百姓就可以承受迦南地的产业。这也说到我们现今的经历，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蒙恩的儿女，我们就可以活出那个得胜的生活。我们教会能不能够活出神儿子的那个丰满丰盛的属天的生命，能够得着基督的属天的产业，实在是在乎于神的同在。所以读这几段的圣经，就给我们看见那个信心的诗歌，第一就在于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是何等的宝贵。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们都会宝贵神的同在。我们蒙爱的儿女，我们都经历了神的同在的甘美，我们都非常的享受神的同在，羡慕那个神的同在。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保守神的同在？或者如果我们 今天如果失去了神的同在，我们怎么样能够恢复神的同在？这是我今天想要和弟兄姊妹们交通的。那我想我们都很宝贵神的同在，我们神的同在也让我们在地上生活有力，让我们能够得着从天上而来的能力。但是在我们自己的经历的里面，特别是甚至是我们现在的经历的里面，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神的同在好像没有那么实际，没有那么实在，好像神离我们会很远。那我们仔细思想其中的原因，那有很多的时候可能是信心的问题，我们在信心的里面没有支取神的应时的应许，我们从感觉的里面想来亲近神，那人从感觉的里面是没有办法亲近神的，因为神是一个灵，我们在灵里面来敬拜神。如果我们想从感觉的里面去亲近神，去想要与神同在的话，那我们的感觉是靠不住的，我们的感觉常常是起起伏伏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在信心的里面去支取神的应许，神应许我们他要与我们同在，我们需要在信心里面去支取他的应许。但是确实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当我们在软弱、在失败、在过犯之中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失去了神的同在，因为神的同在是需要持守的。如果我们陷在软弱、失败、陷在罪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神的同在从我们身上失去了，从我们中间失去了。在量子的情形的里面，那我们需要思想我们是因着什么我们失去了神的同在，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神的同在恢复在我们中间，并且能够去持守。那我们刚才读了哈巴谷书的第一章里面哈巴谷的两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从哈巴谷所问神的这两个问题，我们可以来思想这个神的怎么样恢复神的同在。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二章，这两章圣经实在是围绕的哈巴谷他问神的这两个问题，然后神怎么样来回答他来展开的这两章圣经。所以我们来思想哈巴谷所问的这两个问题。那哈巴谷先知他问神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三、四两节，他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神的百姓中间有奸恶的事，律法放松，公理颠倒，难道神不管吗？这是他问神的第一个问题。所以从哈巴谷问神的第一个问题里面，那我们就可以知道神的百姓失去神的同在，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出在他们中间有罪恶、有污秽的事情，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神不能与恶人同住。所以如果百姓中间有罪恶的事情、有污秽的事情，那他们就会失去神的同在。那今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已经是蒙基督的血所洒的人，基督的宝血已经把我们洗得洁净了，但是我们还生活在这个污秽、这个罪恶的世界的里面，所以我们偶尔是会被世界的污秽所沾染，那我们甚至会被偶尔会被过犯所胜过。比如说我们说了不该说的话，我们看了不该看的东西，我们做了不该做的事，也许从世人的标准来看，这些也许是无关大雅的，是不犯法的事，但是在神的法度的里面，在圣灵的光照的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有一些事情我们做了是得罪神的，是让神的同在从我们身上失去的，是让我们跟神的交通隔绝的。 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的省察自己，要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省察自己，让圣灵的光来光照我们，好让我们不要陷在罪的里面，陷在得罪神的事的过犯里面还不自知。在箴言15:24，里面说到，智慧人从生命的道上升，使他远离在下的阴间。所以那个远离过犯罪恶的那条路，就是叫我们的，就是去追求属灵生命成熟长进，追求属天向上的路。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越长进成熟，那我们对罪就越敏感，越恨恶，我们就能够越远离罪恶和过犯。愿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都做智慧人，我们都从生命的道上升，让我们走这条上升的路，远离罪恶，让神在我们中间的同在不受任何的拦阻。然后如果神的百姓他若是对神的话语不清楚，也不够敬畏的话，那就容易被一些从世界上而来的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掺杂的一些道理所引诱，就被异教之风摇动，晃来晃去。当我们的思想意念晃来晃去的时候，那神的同在就很难在我们的里面成为实际。这就是哈巴谷所说的那个律法放松的问题，这个第四节，哈巴谷书1:4里面说的，哈巴谷说到神的儿女之中律法放松，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在现今这个越来越黑暗、越来越充满罪恶的时代的里面，我们在经历里面，我们实在是发现，仇敌是借着世俗的风气编造谎言，然后趁着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对神的话不明白，不能够持守的时候，他就来残害神的百姓，来破坏教会的见证。对，我就想到在过去的这个6月，我不知道这个6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人给定成了所谓的骄傲月。我想弟兄姊妹们都知道那个骄傲是什么意思。所以在这个弯曲被扭污秽的时代、幕后的时代里，人已经把那可羞耻的事变成了骄傲。但是很可悲的是，我实在是看见神的教会也有一些教会，他们世俗化了，他们居然参与其中，这实在是非常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而且有信主的人有对神的话语不清楚，他们认为神是爱，神爱世人，所以教会应该宽容所有的人，所以他们要去参与其中以表示他神的爱。这实在是对神的爱、神的公义不清楚、不明白。所以在何西阿书4:6里面，神有一个深深的叹息，神叹息到我的百姓因无知识而灭亡。这是讲到神儿女因着不认识神，因着对神他的慈爱和他的公义不够认识，以至于谬讲了神的慈爱，以至于不认识神的公义显出的时候的大而可畏，失去了敬畏神的心。所以在哈巴谷书3:2那里，我们刚才读到3:2，哈巴谷在那里祷告说，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这个名声翻译 实际上可能更贴近的原文的意思是言语或者说报告，就是 report。 King James 版本直接翻译成 report， 就是圣灵把从神那里来的旨意他报告给先知，也是报告给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当神的话语、神的旨意显明出来的时候，先知的心里面就有一个敬畏神的心。神的话语明明白白的显出来的时候，神的儿女就要有敬畏神的心。所以可听的耳是我们持守神的同在的一个根基，我们有可听的耳，我们才能够持守神的同在。所以听见神的话语叫我们敬畏他，并且持守神的真道。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弯曲悖谬的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我们能够做神光明的儿女，能够享受神的同在，与主同在，住在主里。所以这是哈巴谷问神的第一个问题。那对哈巴谷的这个第一个问题，神的回答是什么呢？神的回答是加勒底人要成为神手中管教的杖，来管教以色列民。这就是神对他第一个问题的回答。那先知哈巴谷听到这个回答之后，他心里面马上就有了一个更大的疑问，所以他紧接着就有了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读哈巴谷书第一章第十三节的那个问题。他的问题就是神为什么要用一个更恶、更败坏、更悖逆神的加勒底人来管教以色列民呢？因为在先知哈巴谷的心中，他觉得以色列民虽然不好，但是他们是神所拣选的，是神的子民，在他们的身上承载着律法，虽然他们没有完全遵守，但至少比那些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要好，至少比那些更恶、更坏、更败坏的加勒底人要更好。所以他心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疑问。那一人遭难，恶人反倒通达，反倒享受平安。这个问题历世历代很多信主的弟兄姊妹都会问这个问题，而且这个现象不是个别的现象，从古到今都有这样子的情形会发生。所以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常常会问这个问题。在哈巴谷之前有这个情形，有这个问题，比如像在诗篇七十三篇里面，那个诗人以撒他就问神这个问题，就他因为他实在是看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神的民呢倒喝尽了苦水，诗人因此心怀不平，心里为难。这是诗篇里面他记载自己的心路。那在现今的这个时代，我们稍微有一点生活的经历，我们就知道在这个时代里面有太多的不公平，特别是像这样子的情形如果临到我们，或者临到我们周遭我们所熟悉的弟兄姊妹的话，我们心里面就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们已经是信主的人，虽然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软弱，会有失败，但是神不是已经称我们为义了吗？神不是已经神的儿子已经用宝血将我们洗净了，我们是神国的儿女，他不是爱我们吗？为什么要让我们遭遇一些遭遇一些祸患，遭遇一些难处？而且更加让人不理解的是，那些恶人、那些抵挡神甚至亵渎神的狂傲的人，他们反倒通达，他们呢反倒好像得享平安。当我们心中有这样子疑问，我们对神的慈爱和他的公义就产生了怀疑，我们的信心就软弱。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以至于我们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同在，以至于我们的心远离神，我们失去神的同在。那 我们面对这样子的问题，我们可以来学习哈巴谷，当他有这个疑问的时候，他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一节，他这里说到，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向他诉冤，可以翻译成回答所疑问的。所以这是哈巴谷他的态度，因为他问了这个第二个问题以后，神没有马上的回答他，所以呢，他的态度并不是失望，并不是埋怨，他的态度是他起来，他做信心的守望者，他站在高处要看神怎么说。所以这里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站在高处，站在高处就是让我们脱离那个属地的眼光的局限，让我们脱离属地的环境，用属天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看神怎么说，就是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软弱的，我们自己的眼光是有限的，我们受这个地上时空的局限，我们看不清楚，我们要看神怎么说，求圣灵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脱离那个世俗的属世的那个思想依恋，脱离那个属世的眼光标准，然后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当我们从属天的角度，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同样的事物我们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看见。我们中国人，我们常常说眼见为实，可是真的我们眼睛所看的是真实的吗？不见得。我们都知道我们眼睛所见的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眼见的是非常的局限的，甚至我们有时候所看见的也不见得是真实的。那举一个例子，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人的眼睛所看见的光，可见光在光谱里面是非常非常窄的一段，我们能够看见的就是红光到紫色的光，那在红光频率更低的有红外线，那我们学过物理都知道红外线是更宽广的一个光谱，然后在紫光以外频率更高的有紫外线，那是更宽的那个光谱，但我们人能够看见的就是从红光到紫光是非常窄的一段在光谱里面。但是你知道吗，在神所创造的万物里面有很多的生物，他们是可以看到我们人所不能够看到的紫外线和红外线的。举一个例子，我们看到很多的鱼，有些鱼我们觉得是没有什么条纹，没有什么就是特征的，看的都是白色的灰色的，如果从我们人的眼睛要让人去区别这个鱼是雌性的还是雄性的，我们人是没有办法区别的，看的都是一样，都是灰灰的或者白白的，也没有什么条纹。但是你知道吗，很多的鱼它们是可以看到紫外线的，这些鱼鳞所反射的紫外线它们是有很漂亮的条纹的。所以假设如果你的眼睛能够像鱼的眼睛一样去看那些鱼的话，你会发现这些鱼是很漂亮的，有很多很多身上有不同的那个图案的，有条纹的，而且雌性的和雄性的它们的条纹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些鱼它们分辨雌性的鱼还是雄性的鱼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因为看的就是不一样的，雌性的鱼和雄性的鱼它们的条纹是不一样的。从物理的世界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人的眼睛是何等的局限，那更何况是属灵的世界，属灵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是我们的肉身的眼睛所没有办法看到的，但是是确实是真实真真实实的存在的。所以当我们心中对神的慈爱，对神的公义， 产生怀疑的时候，我们需要像学习哈巴谷这样，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做信心的守望者，我们求神来让我们看见，求神来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哪怕是有一点点的看见，你只要是有属灵的眼睛得以打开，能够有哪怕是一点一点的看见，我们的信心会被极大的提升起来。哈巴谷的经历就是这样，当他站在高处要看神怎么说的时候，神就把他的启示在了先知的心中。神启示先知哈巴谷说，加勒底人他们最终的结局是死亡，但是神给他的子民，给属神的子民开了一条路，就是因信得生。这个因信得生实在是一个超越时空的一个伟大的启示，因为在那个时代，在哈巴谷的时代，人不知道什么是信心，没有这个信心这个概念，也绝对不会想到把信心和生命联系在一起。而哈巴谷之后过了将近八百年，主耶稣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让人可以凭着信心得着神儿子的生命。所以因信称义，因信得生，对不起，因信得生，这个是实在是超越时空的一个伟大的启示，这是从天上而来的启示。当这个启示说在先知哈巴谷的心中的时候，哈巴谷心中的疑问就被打消了，哈巴谷就唱信心的歌。所以哈巴谷书第三章就是一个信心的诗歌，哈巴谷可以安息在神的同在的里面，他可以享受神同在的荣耀。所以今天我们读哈巴谷书，我们可以来学习怎么样能够恢复我们在恢复神在我们中间的同在，怎么样持守神在我们中间的同在。那最后我想用何西阿书六章三节来作为结束，我想我们可以翻到何西阿书六章三节，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读？好，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虽然神在何西阿书第四章里面叹息，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但是在第六章，他马上就呼召他的百姓来极力追求认识他。神是乐意开恩与我们同在的神，他乐意与人同住，他巴不得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起来来追求认识他，还起来来追求圣洁，远离罪恶，还起来追求属天的眼光。那他实在要像清晨的日光来临到我们，他要像甘雨春雨来滋润我们，好叫我们的生命成长，好叫我们的生命丰盛并且结实百倍。好，这是我今天的交通。
感谢主。下面是林毅弟兄。
谢主，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来读两处的经文，创世纪二十一章。我想虽然大家很熟悉，我想还是大家一起来读。神的话要成为我们的吸引，人的讲论算不得什么。 神的话太重要。创世纪二十一章二十二节，我们一同从二十二节读到三十四。OK， 当那时候，亚比米勒同他军长菲戈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怎样厚待我与你所积聚这地的民。”亚伯拉罕说：“我情愿起誓。从前，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亚伯拉罕为这事指责亚比米勒。亚比米勒说：谁做这事？我不知道，你也没有告诉我，今日我才听见了。”亚伯拉罕把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二人就彼此立约。亚伯拉罕把七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亚比米勒问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七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要从我手里受这七只母羊羔，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所以他给那地方起名叫别示巴，因为他们二人在那里起了誓。他们在别示巴立了约，亚比米勒就同他军长菲戈起身回非利士地去了。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亚伯拉罕在非利士人地寄居了多日。好，我们再读，读的经文有点长，大家有点耐心。二十六章，创世纪二十六章，二十六章十二节。从十二节我们一同读到三十三节，经文有点长。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户妇。他有牛群羊群，又有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妒忌他。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了，填满了土。亚比米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人照他父亲所叫的那叫那些井的名字。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竞，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因为他们和他相争。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增进，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纳。以撒离开那地，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增进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以撒从那里上别示巴去。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口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亚比米勒同他的朋友亚沙户沙和他的军长菲戈从基拉尔来见以撒。以撒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何到我这里来呢？ 他们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立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味的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以撒就为他们摆设筵席，他们便吃了喝了。他们清早起来彼此起誓，以撒打发他们，他们就平平安安的离开他走。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水，他就给那井名叫示巴，因此那城叫做别示巴，直到今日。我们有简短的祷告。父，我们何等感恩，主啊，人的话实在算不得什么，主啊，早间求你，你的灵运行在你自己的会中，主啊，你同父亲一样，主啊，把你自己的心向我们打开，主啊，也在我们里面凿一个池子，主啊，乃是流到永久的池子，主啊，让你的活水能够流淌在我们中间，主啊，让你自己的话向我们显明，让你儿女的心因你得的满足，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这次有一点感觉与大家交通这两段的经文，我想从大家读这两段经文应该很清楚，我的这个题目是想交通这个示巴，或者说这个别示巴，就是这个示巴的井。这个我心里有一个我自己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我实在不盼望今天的目的绝对不是让大家晓得什么是示巴，什么是别示巴。换句话说，我自己常常里头有感觉，这个我们虽然明白什么是别示巴，什么是示巴的井，但是却尝不到活水，这实在是非常的可惜。说实话，我听这个很早以前这个有一弟兄，这个陈锡正弟兄就讲过这个四口井的故事，我自己也听了，当时是也很开心。但是呢，这个常常觉得这个活水是我们这个最关键的。若是我们今天没有能够摸到活水，就算我们搞明白什么是示巴，对我们益处不大。当然，我们还是要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自己的祷告，也盼望也是大家的祷告，求圣灵在我们里头，让我们能够像这个以撒一样，蒙这个极大的这个福分。我想刚才弟兄这个带我们唱这个诗歌，这个非常好，说这个我们里头有一个这个安静，这个隐秘之处，还是这个甘甜安慰之处，自由释放之处。我想弟兄选的诗歌实在是好，这个的确，这个神命定我们要得到这几个秘密的泉源。我想这个，我想大家都是比较明白的。所以我想首先开一个头，就是从这个示巴，什么叫做示巴呢？我们从刚才所读的这经文里面也看见，从原文来讲，示巴是七的意思，或者说是誓言的意思，或者说盟约的意思。然后这别示巴呢，就是这个示门的井，这个换句话说，神呢，虽然这个外面来看的这个亚伯拉罕与这个亚比米勒，或者说这个以撒与亚比米勒立了一个约，但其实呢是这个亚伯拉罕也好，以撒也好，他们里头都晓得乃是神跟他立的约。这个我们晓得，这个圣经都是为我们这些人信主的人写的，圣灵启示把这些事情记下来，都是为我们的缘故。这个神这个圣灵选的这个亚伯拉罕，因为圣经上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们一听到亚伯拉罕，我们就晓得他是这个信心之父。这个信心在一提到亚伯拉罕，我们就知道哦，信心在他里头，有信心的功课。一提到这个以撒呢，我们就晓得是一个顺服。所以看见这个顺服在这个以撒的一生呢，就是非常明显。这个我们这刚才读这个二十六章 虽然在创世纪里对这个以撒的经历其实记载的并不多，但是呢，这个第26章是专门记载这个以撒的这个事情。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读，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回去读。这一26章里头讲了，其实讲了主要两个故事，对，一个是这个以撒失败的故事，一个是以撒得胜的这个故事。我们看见这一个顺服的人，实在是很有福的一个人。刚才弟兄大宝弟兄就带我们鼓励我们做一个顺命的儿女。一个顺服的人实在是有福。我们看以撒，你就晓得，我心里是实在是盼望，哎呀，为啥我这么悖逆？就是求主要把那个这个顺命的儿女的这个性情做成在我们里面。这个一个顺命的儿女，不仅这个失败的经历，他也失败。说实话，你想，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功课太多了。不管你是怎样一个性情的人，神的工作一定要成全。但是呢，你会看见这个失败的经历，在以撒来讲就比较容易。这个他的父亲同样的失败要失败两次，但是呢，对于这个以撒来讲，他只要一次就行了。所以呢，很多的苦的都这个对我来讲都是白白的受的。是太多的弯路，但是呢，神有神的美意了。我想，他对每一个人，他总有办法。所以呢，我感谢主。今天不是我要爱神，不是我要，完全是他的工作。他知道我这个人是悖逆的，所以他用了很多的工作在我身上。虽然这个箴言上讲，一个义人你七次跌倒，神都要把你扶起来，这是神的恩典有多大。但不过呢，这顺服的人，神在他身上工作就比较容易一点。然后我们看这个第二，刚才我们要一起读的这个十八的这个故事呢，你看见不仅这个失败的经历在他里头，神制作的工作很容易，这个成全的工作也非常的容易。就我们看见这个许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神的话不火，不是说神的话不火，就神的话在我们身上不火，就是都是因为我们常常不像那个以撒那么顺服。很多的事情我们有我们的道路，就是不大喜欢这个，虽然羡慕那个结果，但是不喜欢那个过程。所以呢，这个以撒的今天这个他这个挖井的这个故事给我很多的帮助。所以盼望今天这个跟大家一同的交通，盼望神呢能够在我们身上也像以撒一样一同挖井，能够把这个活水能够尝到那个活水。我想这个是我们盼望的。虽然我们可能忘记了这个到底这个十八什么意思，别十八什么意思都没有关系。我想乃是我们如果尝到活水就非常好。所以呢，这个我想先把这个几个点呢，我跟大家，所以呢有多少时间我们就交通多少，没有的话我想也没有关系。这个首先我们看这个别示巴，我们刚才讲到这别示巴，它这个意，这个从原文的意思，还有这个它这个示巴到底讲的是什么？我想从我们从前面开21章的时候读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很简单，但是呢，我想这个是神给我们同样给以撒的经历，也是给我们的经历，许多的真理。这个在我们里头好像读前面的弟兄经过的时候，就好像我们看见那个有见证在亚伯拉罕身上，但是呢那个井怎么来的我们不晓得。所以呢，这个我想神呢就盼望我们去经历这些事情，我们就晓得什么是这个示巴真正所代表的，这个神所要我们得到。所以首先呢，这个我们知道第一个是这个示巴是神的一个应许，也是不仅是神的一个应许，也是神的一个旨意。所以我们晓得，我们对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就我们听得挺多的，因为神这个耶和华这个主耶稣在地上说，他应许我们说，这个他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而且主耶稣在第七章的时候说，信我的人就如同经上所说，在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了。这个是神的这个，我想这是新约里所讲的这个示巴是真正的含义。主耶稣就是我们那个秘密的泉源。 所以呢，他这个这口这个生命的泉源，神是已经应许给我们的，而且神一定要做成的。所以呢，第一点呢，就是这个四八的这个井是神所应许，也是神的旨意。而且呢，这个四八这口井，这几口井活水的泉源是已经神已经放在我们里面，我们一得救，神就已经放在我们里面。然后呢，第二个呢，是这个虽然有这个井，但是呢，因为这个腓力斯人嫉妒，不想我们神的儿女尝这个活水，也所以呢，他用土把它都淹住，要么就霸占。所以呢，我们今天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这个神已经放在我们里面那个泉源，要把那个井，把那个填满的土，要把它给挖出来。这个，所以呢，我们其实没有太多的 credit， 就像这以撒其实没有太多 credit， 他的父亲已经挖过了，不过把那个再挖的再挖一点。所以呢，这第二点呢，就是让我们要挖，你不挖呢，你虽然有井在。活水的泉源主耶稣赐给我们在我们里头，但是你尝不到那个活水，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第二点，这个而且呢，这主耶稣说，你这个活水的泉源，你要听见我话就去行的人，就像一个人这个深深的挖地，一个聪明的人。所以我们盼望我们今天做一个聪明的人。然后呢，这个第三点呢，就是腓力斯人要百般的阻挠。这个是神的旨意，是让我们得到那个活水。你要晓得，那个腓力斯人，他的目的是拦阻神的儿女尝到活水。你一有活水，他就把你抢去；一有活水，他就把你抢去。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明白这件事情，我们要这个晓得腓力斯人的诡计。所以呢，我们这个借着这个事情，我们能够像这个以撒他怎样在挖井，我们也同样的挖，好吧？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这个活水四口活水井还是外面的事。这个你到哪？你后来发现这个以色列民其实不住在，也住在别是巴，但是呢，神的心意是在这个希伯伦。后来这个建殿的时候就在耶路撒冷跟西安，但是呢，这个别是巴是不理睬他。这个我想，这个别是巴更主要的是里面的活水，所以像一个灵磐石，这个活水的泉源一生伴随你。我想你看见那个里面的别是巴呢，比你得到外面的这个别是巴，或者是是巴的井，活水的井，还要更好，因为这个一生都不会离开你。好，我们就从这四点，我想我们能交通多少交通多少。第一个呢，我们看见这个活水的井，这个你知道，这个我们看见这个，所因为经上说所有这些以撒所挖的井都是他父亲已经挖过的，所以呢，这个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第一点，神这个我们里面的活泉不是我们自己挖出来的，乃是主耶稣他赐给我们，把这个活水的泉源，我们一信主的时候，神就把这个泉源做成在我们里面。所以呢，这就是以赛亚所说的，他说要在这个旷野里开道路，沙漠在沙漠里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这个以赛亚先知以赛亚说，我要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而且这个耶和华告诉这个先知以赛亚说，这个他说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而且我们必从这个救恩的泉源里欢然的取水。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尝过活泉，没有一个真实得救的人没有尝过活水的泉源。就是我们一得救的时候，你什么时候那个悔改的心降在你里头，赦罪的平安进到我们里头的时候，你一定就像这个诗篇里所讲，你要在 救恩的泉源里面焕然的起水。刚才我们在禀杯的时候，许多人弟兄姊妹都祷告，这个泉源是神已经做成，而且是白白的，凡愿意的人都可以来这个泉源里取水。所以呢，约翰福音里讲这个妇人，撒玛利亚的妇人，当天就尝到活水，他就特别开心，就把那个他的那个桶就丢下了，就四处的告诉人，他尝到那个，他看见基督了，因为有活水在我们里面。所以呢，这个真，我想这个以撒的这个挖井的这真理，就告诉我们第一点，这个泉源是已经在我们里面的，并不是因为我们，我们能怎么样，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乃是靠神的旨意和恩典，他恩待我们，所以他就说你凡信的人，他就把这泉源放在我们里头。所以呢，这是第一点，我们一定要看见的，这个泉源是神已经做成在我们里头，并不是我们自己这个好像有什么太多的 credit， 有什么 credit。 然后呢，这第二点呢，就是虽然这个泉源已经在我们里头，但是呢，这个我们刚才已经提到，就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把它挖出来。因为呢，腓力斯人他把这个田用这个土把这个泉源都埋掉了，就这个塞住，所以呢那个水出不来。所以我们今天发现，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们在那唱我真欢乐，耶稣爱我，耶稣竟然爱我。但是呢，过了很短一段时间，或者有的时间长一点，就发现那个没有那个喜乐，那泉源好像堵住了，没有活水的泉源。然后呢，我们就有许多外面，因为仇敌盼望我们呢回到那个世界里面喝那个虚假的水，让那个世界的水来满足我们。这个不管是这个如今这埃及的世界，还是甚至是这宗教的世界，也会让我们这个好像活在那个自己凿的那个泉水里头，是这个破烂漏水的池子，不能够蓄水的，而且不能够满足我们的里头的要求。你一下你就干枯了，一下子进到那个枯缸里头。这就是腓力斯人，腓力斯人代表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旧人。这个仇敌借着这个腓力斯人，就把我们里头的那个泉源堵住，没有办法让我们尝到那个活水的泉源。所以呢，就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呢，就要把它挖出来，好吧？而且呢，这个虽然这个以撒也一生挖了一共四口井，每一口井都有活水，神不亏待我们的。你每一挖，虽然你可能还没有挖到那个示巴，但是呢，你挖到前面，你挖一口井，神就有活水；挖一口井，神就有活水。就是等到你挖到示巴的时候，那个泉水就一直一生伴随你，至少是我所羡慕的。但是呢，你不挖不行。这个因为每一次我读到箴言的时候，说就箴言有两句话，每一次我读我就觉得是说我。这个一个是说这个，他说懒惰的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的人必得丰衣。总觉得就是我虽然羡慕，但是这怎么就得不到？就是我想这个箴言告诉我们，常常我们不要做懒惰的人，我们要做挖井的人，要把这个神的话在我们里头呢能够成为活水。然后第二个地方，这个箴言21章里，他说懒惰的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为他手不肯做工。常常我自己就是这样的感觉，有的时候就羡慕那个神的话，弟兄的这前面的弟兄里头，怎么那个生命在他里头那么火，那话在他里头，我们说的话也对，这就是不火，就是很坑枯干。这就是我想这个所以呢，我在神面前常常一个祷告，求主呢让这个话在我里头呢变火，不仅滋润我，而且呢让这个亚米比勒，甚至连这些腓力斯人，他都能知道耶和华与他同在。这个是实在是我的羡慕。但是呢，我想我们还是从一个挖井开始，要深深的挖地，就把这个腓力斯人填满的，就把它挖出来。其实并没有那么难，没有那么难，就不过我们不够殷勤，就是好吧。这是第二点，就是虽然这个泉源神已经做成了， 但是呢我们要挖，不然呢就我们就不能够尝到那个活水的泉源。而且呢为什么说活呢，我们刚刚开始读第一段的时候，我第一次读这个亚伯拉罕这个就觉得这为什么叫示巴七，而且又说这个示门的井跟这活水有什么关系。因为以色列人他一提到别示巴的时候，他其实并他一联想到别示巴就想到神的活泉。所以呢这阿摩斯书上就讲这个别示巴的活道，就换句话说这个神的道是活着的。所以呢这个以色列人很清楚，但是我为什么就读得不清楚。而且呢这个在亚伯拉罕记载他挖井的时候，不是说以撒的井亚伯拉罕都挖过，怎么就没有什么记载，很简单就过去，而且呢好像不 make sense。但是你读到这个以撒的时候，我这次读的时候我里头就有一个感觉，我跟这个亚伯拉罕挖井的这个事情把它放在一起看，你就看见其实并不是亚伯拉罕没有经历以撒这些这个挖井的经历，不过呢这以撒他自己在挖的时候，他父亲跟他讲的这些见证他就明白了。虽然他以前他知道那个名字，其实这四口井的名字不是他亚伯拉罕起过的，不过呢亚伯拉罕告诉以撒的时候，以撒他道理上明白，但是呢他并不是很跟他自己能够联系在一起，所以呢他换句话说他并没有摸这个喝到那个活水。所以呢这个为什么挖呢，这个一个挖的好处就是你挖的时候你就知道，哦，神的话原来是这样。而且呢神的话它是越来越近身的，一开始呢可能是这个经历，然后呢有活水又近身，又有更多的活水，又近身又有更多的活水，最后呢得到那个别示巴。所以我想这个挖地神给我们的应许，他把那神把那个宝贝已经放在我们里头，你越挖你越喜乐，你越挖越能够摸到神活水的泉源。我想这个是给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印象，我们有知道神他不仅要已经应许我们这个活水的泉源，而且呢他这是他的旨意，他一定要做成在我们里头。所以呢我们不用担心，就尽管挖就对了，就是让我们的生活里头相信神的话是这样讲，一定这样成就。虽然呢跟我们经历可能不一样，好像没有进到那个里头，但是你像玛利亚一样把神的话藏在我们里头。我特别喜欢英文的翻译，遵行神的旨意是 keep 这个像这个玛利亚一样，虽然他没有明白，他就当他把神的话就藏在心里，而且呢就愿意相信神的话一定要这样成就。但是我们这在里头会受一些苦，但是呢神一定要成全，因为这是他的旨意，他要做的不是我们要做的，我们在做你神没做你也得不到那个活水。所以呢这个是这是第二点。这个第三点呢就是这个你要晓得这个非利士人的拦阻太厉害了，他不仅仅要把这个井你挖出来他就要填，而且呢你挖了他把抢走。这个你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是活水，你过一会儿又觉得哎呀这是我自己，这个那个肉体特别强，就让你这个你又活到你自己的满足于那个水的本身，但是呢不知道那个活水的泉源乃是在主耶稣那里。所以呢就像刚才那个诗歌弟兄带我们唱的，那个泉源在他里头，在父那里，但是呢不借的子你就没有人不借着耶稣能够进到父面前。所以呢我们借着这个神的恩典，我们就进到父的那个他所应许给我们的那个泉源里头。但是呢这个你看见这个四口井的时候，一开始你一挖到活水的时候，这个腓力斯人就来说这是我的。所以呢这个第一口井呢就是相争，这个肉体一定要与圣灵相争的，这是没有问题的。神的旨意要你得到活水，但是仇敌的旨意就是要让他要跟你争。所以呢他就在里头，这以撒挖完井尝到活水以后，一发现这个井没，这个水又没，这个你就他就知道经历的时候，我们在经历神的话的时候一定的就发现呢 这个神要赐活水给我们，这个腓力神就我们在我们里头象征。所以你里头，你发现你里头有征战的时候，你应该晓得，感谢主，这个属灵的事情是真实。有的时候我们 frustrated 灰心，觉得哎呀，怎么明明我这个喜欢神的话，爱这个遵行神的旨意，为什么还这个在嘴巴里是苦的？就像那个启示录讲，怎么到了肚子里就苦了呢？这嘴巴里是甜的，如芬芳下滴的蜜还要甘甜，但是到了肚子怎么就苦了呢？这个是这个仇敌要在我们里头，他借着这个肉体让我们好像这个要把这个活水拿掉。但是呢，弟兄姊妹不要灰心，我想我们继续挖，挖到第二口井，而且呢，你越挖仇敌就越来劲，这个不仅仅是跟你 argue， 他与你为敌，他要跟你这个开始只是征战而已，你里头的 struggle， 到后面他要辖制你，他要与你在里头呢有一个征战，好像外面的事情都是来抵挡，但是弟兄姊妹们，在那个这个为敌的后面，乃是一个更还能摸到活水的泉源。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他已经在你里头，是你的活泉，所以呢，你挖神他就要赐福给你。所以呢，你在不管是为相争也好，为敌也好，弟兄姊妹们，你要盼望，你要得到活泉，你要跟神讲，我要活水，我不管，把这些征战跟相争你放在一边，就是我想许多弟兄姊妹都可以见证这一个。我们就是尽管在神面前我们深深的挖地，有聪明的人在深深的挖地，就是把你的房屋建得好，有根基，基督在你里头，你的爱有根有基，所以呢不用担心。然后呢，到了第三口井的时候，你会发现开始我们还有征战，还蛮有力气的，要跟敌人要抵挡，要神来，要不让我们去聚会，不让我们读经，让我们灰心失望，让我们不这个不那个。我们晓得我们抵挡，开始我们还用自己的力气，就是说还挺累的。但是呢，你发现你摸到第三口井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以撒所经历的就是宽阔，就是神把我们带到水火之地，但是要经过水火，但是要把我们带进一个宽阔之地。所以呢，弟兄姊妹们，你就发现虽然外面你挖一口井，仇敌就来夺一口井，挖一口井就来填，但是呢，你不用担心，这个神呢他乃是要把你带进宽阔之地。你就发现其实这井，以撒可能就是觉得晓得，哎呀，父亲，我怎么挖，怎么这个怎么出活水，不仅他自己稀奇，连他的仆人这个腓力斯人也稀奇，这个以撒真的神与他同在，我怎么抢他这都有活水。所以呢，你就发现这个是神在我们里头他所做成。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晓得并不是我们自己在这里与这个仇敌征战，我们乃是我们的神他与仇敌征战，他要祝福我们，要把我们带到宽广之地。所以呢，你经过这些死因的幽谷，你就像大卫一样，实在是神的刚和他的杖都安慰我们，你不用惧怕神，你总是要把你带过这个事。而且呢，这个死因的幽谷不过就是一个 shadow 而已，不能够是仇敌，虽然是吼叫的狮子，但许多弟兄交通那个狮子里面没有牙的，所以呢他没有办法吞吃你，他外面可以夺去你的披荆，你连祷告你可能里头都没有力量祷告，但是呢你晓得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就刚才弟兄所交通神呢，他要成为我们里面的活泉，带到宽阔之处。你发现圣灵所赐的不仅没有限量，而且呢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是不能够被限制的，所以你里头与神的交通，神的活泉没有办法被限制住，可能不一定是在这个叫什么，对不起，那口井的名字我都忘记了。 可能不在埃瑟了，或者也不在西提拿了，也不在利和伯了，但是呢神要把那别示巴赐给你，就是那个别示巴。所以在他这个以撒呢，在他那里这个就明白为什么当初亚米比勒会来亲自来找这个亚伯拉罕来立约。所以我说觉得奇怪了，明明是这个非利士人欺负亚伯拉罕，怎么跑过来说亚伯拉罕你别欺负我？我觉得这是 ridiculous。我们今天属灵的经历也是同样的，常常明明是仇敌欺压我们，他还要在神面前反告我们一状。所以呢，这个亚伯拉罕就跟他这个立约说，这七只羊羔母羊羔你收下，是作为一个见证，说这个是神在这里。这个虽然说这个在表面上是亚伯拉罕与这个亚米比勒立约，但其实他晓得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所以呢，他后来等这个亚米比勒走了以后，他就种了一个垂柳，这个种了一棵树在这个水旁，如同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日子也这个叶子也不枯干，按时候结果子。这就是这个亚伯拉罕在神那里，所以他祷告神，是吧？这个亚伯拉罕说在这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等到这个以撒他同样经历的时候，他还没有看见那个示巴的活水出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到别示巴去给神献祭。因为他在这个第三口井的时候，带到宽广之地的时候，他就已经摸到那个活水。当然他外面还没有看见，等他仆人跟他讲出了活水，他里头我想这个以撒里头的心里是何等欢喜。他知道为什么父亲起名叫示巴，而且呢在那个地呢为什么跟这个非利士人立约。所以呢他第二天等他上完别示巴了以后，非利士人也来了，亚米比勒同样跟他父亲一样的也跟他立约，而且跟他说的话也差不多，就是跟讲你不要来犯我，你不要来，我们立约你不要来。他以为说这个以撒这个让他没有跟他相争是因为卧薪尝胆，哪一天等他机会成熟了再回来跟他这个报他的仇。其实以撒心里可清楚，因为这是活泉，他已经得到活水，耶和华的水已经在他里头，所以呢他里头一点都不巴的。所以呢他 maybe 虽然圣经没讲，可能他在那天晚上耶和华赐福他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这个亚米比勒的仆人跟亚米比勒一定要来找他立约的。所以呢我想这个是这个以撒他在神面前说领受的，他知道他所得的这个井是耶和华已经做成在里头，而且这活水就是主耶稣。这个外面的井，甚至他自己外面所挖的这个四口井，有一天也可能枯干，但是呢主耶稣是我们里头活水的井，永远都不会枯干的，一直要永流到这永生。这个是主耶稣在地上讲的，你喝什么水你都要渴，但是喝主耶稣的水永远不渴。所以我们就盼望我们一起来，不管你是在什么在挖哪一口井，你是挖第一口井也好，还是非利士人要跟你相争也好，还是征战也好，还是你已经到了宽阔之地也好，我们都不要灰心，主与我们同在，主一定要把这个活水的泉源赐给我们，因为这是他所应许。我们早一天顺服，像以撒一样，早一天活水就要做成在我们里头。好吧，我们感谢我们一天的祷告。父，我们何等感恩，主啊，你在以撒身上所做的，主啊，今天就求你也在孩子身上做成，也在弟兄姊妹里头做成你自己的工作，主啊，让仇敌在你面前暴愧蒙羞，主啊，虽然仇敌要百般的辖制你自己的儿女，但是你的全员不能够被拦阻，主啊，你圣灵的工作要做成在我们里头，主啊，让你自己的活水的江河如同
要永留在你自己的会中，是吧？让你的儿女都因你而欢喜，是吧？因你得着那个秘密的泉源，是吧？我们感谢你，愿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